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传道书第十一章，主题是跨越虚空，把握机会，成为人生赢家，由秀君牧师撰稿。传道书来到了结尾，今天读的是最后第二章。回想前十章的经文，也许印象最深刻的是凡事都是虚空。那么既然是虚空，是不是就放纵自己或是摆烂什么都不做呢？其实不然。传道书点出人生中虚空的虚空，不是让我们消极悲观地放弃人生，而是指向一个人生赢家的正确观念，以及一个尽心尽力的积极心态，鼓励我们珍惜眼前神所预备的福分，把握眼前神所赐的机会，跨越没有神的虚空人生，进入有神的永恒命定。让我们来读传道书第十一章，学习如何成为跨越虚空，把握机会，成为人生赢家。这一章提到两方面的把握，第一，把握机会，撒种和施舍。第一节，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，因为日久必能得着。解释一，施舍给人的粮食如同撒在水面上，随着水漂流走了。在人短浅的眼光来看，似乎受亏损，以为自己没得享受，白白的浪费了。但在神永恒的眼光来看，给出去的必有回报。箴言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这样说：有失散的欲更增添，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，好施舍的必得丰裕，滋润人的必得滋润。主耶稣也如此教导，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：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，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，就是贼不能进，虫不能住的地方。解释二，传道者以撒种为例子，教导我们以投资的眼光来施舍。古代的撒种方式之一，就是把种子撒在有水滋润的湿地，如尼罗河旁或沼泽地。到了退潮时，种子就会发芽长成，可以收割。虽然种子看似沉在水里，但到了时候必有收割。解释三，撒在水面上，可能指用船运送粮食，是一种买卖或者贸易。古代在近东世界，很多地方是粮仓，以色列也有出产粮食，带到推罗和西顿的海港输出，透过航运送到其他地方做买卖。这整个的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，但最后必会有收获和回报。第二节，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，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。分给七人，七代表完全的数字，指已经尽力。但是如果能给更多，分给八人，就不要拘束自己。原则上能够做多少就多少，能够给多少就不要扣留，越多越好。把从神所领受的资源尽量地分享给人，投资在他人身上，成全他人。原来坐在他人身上也是一种投资。有些人被自己的狭隘心胸局限了，给不出去，因为认为给了就浪费了。其实人无法预测未来，也许将来自己也会遇到困难，到了那个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今日所帮助的小姐妹小弟兄会回来伸出援手帮助你。所以在我们尚有能力的时候，不要吝啬，也不要客留好处，错过了分享的机会。耶稣如此教导，路加福音十六章九节：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恒的帐幕里去。所以眼光要放远一点，无论是工作上的投资，撒种在水面上，或是在人身上的投资，施舍给人，我们都要有更高的远见和宽广的心胸，做出明智的投资，将来 必有回报。传道人教导我们，把握投资的机会，必会有好的报酬。第三节，云若满了雨，就必倾倒在地上；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，树倒在何处，就存在何处。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。角度一，指回报。人不断的投资，一定会满意，得着回报。如云满了雨，一定会倾倒，滋润着地。角度二，指给出去的好处。人领受的要给出去，如云满了雨，就会很自然的倾倒，滋润干枯的土地，洗净布满灰尘的大地。同样，我们的施舍和给予也会滋润他人干渴的心田，洗涤他人昏暗的心灵。我们给出去却不会被掏空，因为落下的雨水后来还是会回升到空中，再次凝聚成云。这是一个无止境的循环，不断的给，不断的领受。因此，我们不要客留祝福只为自己积存，而是要满意出去祝福他人。我们要明白，此循环的定律只在人活着的时候有效。人生一旦来到尽头，机会就结束了，如一棵树连根拔起，已成定局。还有第三个角度，指祸患的倾倒。也有学者认为，这可能是指人生的祸患突然临到。虽然人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但必会有云满了雨的一天，那时祸患就会倾倒在地。人生如一棵树，风雨中树若连根拔起倒了下来，或向南倒或向北倒，意味着人一生的倾向，或乐于施舍行善，或吝啬冷漠，死的时候就必结束在那里，已成定局。亲爱的，云若满了雨，就必倾倒在地上。所以我们要努力，同时也要把结果交给神。既然无法预测将来要发生的事，我们就只管去努力，相信神必报答我们，或在今生，或在永生，我们必能得着回报。第四节，看风的必不撒种，望云的必不收割。人生变化无常，无法预测，即便如此，我们仍然把握机会撒种，把握时机收割。撒种的季节，农夫趁着有风撒种，因为在古代需要风把撒出的种子均匀地遍布田地。但是有人因害怕风太大吹到别人的田地，就不敢撒种了，反而一直等，一直等，等到最后种子没撒出去，风也停了，因此错过了撒种的季节。到了收割的季节，有人看到云，害怕下雨，觉得不方便，不愿意去收割，一等再等，结果等到雨停了，庄稼也烂了，错过了收割的季节。是的，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如此，给自己很多的借口，担心这个，害怕那个，结果错过了神给我们撒种和收割的好时机。亲爱的，风险是一定会有的，但是我们只管勇敢地去做，过程中带着感恩的心享受劳碌，等候中带着信心继续竭心竭力，把结果交给神，相信神必按照他的美意和时间成就他所命定的美事。阿们。第五到第六节，风从何到来，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，你尚且不得知道，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，你更不得知道。早晨要撒你的种，晚上也不要掀你的手，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，或是早撒的，或是晚撒的，或是两样都好。风的来去，胎儿的骨头，我们都无法预测，也不知道如何成就。那么神的奇妙作为，我们更无法预测。既然如此，在撒种和收割的季节，我们不要害怕那无法预测的风险，该做的我们努力去做，或是早晨，或是夜晚， 或是早撒的，或是晚撒的。既然不知道哪样会发旺，哪样会成功，面对无法预测的光景，我们不要犹豫，不要退缩，能做的我们都去做。因为人生变化无常，我们只需把握眼前的机会，珍惜当下的时机，好好的撒种，尽心竭力的耕耘。第二，把握机会，为永恒预备。第七到第八节，光本是佳美的，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，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，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，因为这日子必多，所要来的都是虚空。珍惜当下的机会，同时也预备将来死后的日子。光指活着的日子，生命的光；黑暗指生活中的苦难；至终指死亡的日子。活着当然好，光是非常美好可喜悦的，所以在活着的时候当快乐享受于其中，但不要得意忘形，要思考将来的日子。人生无常，会有许多虚空的日子，以及不见天日的黑暗。一旦来到人生的尽头，面对死亡，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人生不会轮回，也无法穿越到过去重新来过，因为人生就只有这一次，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每一个机会，珍惜每一个当下，为将来做好准备，特别是为死后的永恒做好准备。亲爱的，我们不要成为劳碌的奴隶，而错过了劳碌中的享福；不要成为享乐的奴隶，而错过了劳碌的机会；不要成为惧怕的奴隶，而错过了投资的回报；也不要成为短暂的奴隶，而错过了为永恒的预备。接着，人生经验丰富的传道人转向少年人。传道人自己经历了这漫长的一生，到了晚年时有许多的领悟，并在神面前悔改。此时他转向少年人，希望能够帮助年轻的一代来学习，以他的人生经历为参考，不要走冤枉路，而是把握机会寻求神。传道人劝诫他们，九到十节，少年人呐，你在幼年时当快乐，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，行你心所愿行的，看你眼所爱看的，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，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，从肉体克去邪恶，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。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所以在快乐享受的日子不要放纵情欲，而是透过眼见、耳闻、心灵去体会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，当做的珍惜机会，尽力去做，并享受每一个劳碌的过程。但是要知道，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，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呢？看了什么呢？将来我们都要向神一一的交账，就连口中的每一句话，当审判的日子都要句句供出来。所以不要糊里糊涂地度日，而是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地谨慎度日。要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什么该享受，什么不该享受。心中不必要的愁烦我们要除掉，肉体辖制人的邪恶我们要克制，不要容许自己陷入虚空的漩涡中打转。年幼的日子转眼成空，一会儿就过去，进入老年，所以要好好的把握和珍惜。好，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感谢您透过所罗门晚年时写的传道书，对后来的世代说话，教导我们如何跨越虚空，把握机会，成为人生的赢家。感谢您，因为有了您，我们原本虚空的人生因主成了有意义的人生。所以我们要在每一个当下把握撒种的机会以及施舍的良机，我们相信 必有回报。我们要放下各种的借口，不再担心这个害怕那个，而是勇敢地为主而活，跨越人生的风险。虽然人生变化无常，我们无法预测，但我们可以信靠主，因为您是行作万事的神。所以我们只管尽心竭力，早晨撒种，晚上也不歇我们的手，并且除掉心中的愁烦，克制肉体的邪恶，预备好将来见主面的时候，为我们的一生向主交账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